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5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将会在下个礼拜在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尋求幫助結束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以及重新平衡歐中貿易。有關官員星期四是這樣說的，他們說代表歐盟領導人的歐洲理事會主席幾個月以來一直在尋求與習近平會談，並且在上個禮拜的 G20 峰會上確定了訪華的日期。我們將會討論全球挑戰以及共同感到興趣的議題。米歇爾在推特上宣布他的行程時說，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歐洲官員表示，歐盟領導人已經授權米歇爾在上個月的峰會上就歐盟和北京關係進行辯論時與中國對話。他將會見中國權力最大的領導人習近平，以及李克強總理和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栗戰書。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星期四11月24日宣布，歐盟準備對俄羅斯採取第九輪的制裁，懲罰他對烏克蘭發動的侵略戰爭。馮德萊恩在記者會上說，我們正努力打擊俄羅斯的痛點，以便進一步削弱他對烏克蘭的戰爭能力。我今天宣布，我們正在全速推進第九輪的一籃子制裁計劃，馮德萊恩說。馮德萊恩表示，他對很快通過對俄羅斯向七國集團及其重要合作夥伴出售的石油設定全球價格上限一事很有信心。他明確地表示，在烏克蘭戰勝普京、取得這場戰爭勝利之前，歐盟絕不會放鬆。不過，馮德萊恩並沒有講明歐盟對俄羅斯的新一輪制裁將會包括哪些具體的措施。歐盟上個月通過第八輪制裁一籃子方案，其中包括針對俄羅斯的鋼鐵貿易和科技產品出口設立更多的限制。烏克蘭星期四11月24日全日都在努力試圖恢復幾百萬居民的水電服務。俄羅斯對烏克蘭基礎設施的攻擊正在帶來沉重的代價。星期三，包括基輔和利沃夫在內的烏克蘭主要城市遭到一系列導彈襲擊。基輔市長維塔利克利奇科話，到了星期四夜晚，六成的住宅斷電。他在電報 Telegram 平台上說，電力工程人員正在盡最大的努力來恢復電力。城市官員對法新社說，供水服務已經全面恢復。然而，烏克蘭總統泽连斯基星期四在每晚的视像讲话中说，直至到今晚15个州的供水仍然有问题。中国星期五报告新增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又再创新高，同时全国各地一些城市正在采取措施和压制措施控制疫情的爆发。在星期四，本土新冠肺炎疫情连续第二日创下每日的纪录，打破了四月中旬的纪录。当时上海这个商业中心因全市2500万居民持续两个月的封城而瘫痪。除了输入感染病例之外，中国星期四报告了32695宗新增本土病例，其中3041宗有症状，29654宗无症状，一日前为31144宗。尽管成都、济南、兰州、西安和武汉等城市每日都报告几百宗的新感染病例，但疫情大爆发数量众多，而且范围广泛。属于南部城市的广州和西南城市重庆的病例最多。英国政府星期四要求各个部门停止在敏感建筑安装与中国有关的监控摄像头，理由是存在着安全风险。英国内阁大臣奥利弗·杜登在社理议会的一份书面声明中说，是对政府大楼安装视觉监控系统的目前和未来都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了评估之后，他们才做出这项决定。杜登说，审查得出的结论是，鉴于这些系统对英国的威胁以及日益增强的能力和 連通性，需要加強額外的控制。英國的這項指令適用於受中國安全法規約束的公司所生產的攝影機，包括指導有關部門切斷這一類設備與核心電腦網絡的連接，並考慮將它們全部移除。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星期四11月24日譴責伊朗壓制在阿米尼死後和平抗議的示威者，並表決成立一個高級別的調查團，調查伊朗當局的致命鎮壓。雖然德克蘭進行了密集的游說，而且中國在最後一分鐘試圖破壞這項決議，但是有47個成員國家的人權理事會以超出預期的多數支持對伊朗當局鎮壓抗議進行調查。人權理事會以25票贊成、16票棄權和6票反對通過這項決議後，會場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投反對票的6個國家是阿美尼亞、中國、古巴、阿納達利亞、巴基斯坦和委內瑞拉。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稱讚了這次的表決，他說這個顯示出聯合國這個最高人權機構承認伊朗局勢的嚴重性。布林肯在聲明中說，今日成立的事實調查團將會幫助確保那些對伊朗人民從事持續壓制行動的人將會被指認出來，他們的行為將會被記錄在案。根據面書 Facebook、Instagram 和 WhatsApp 的母公司媒體 Meta 在這個星期發布的報告，與美國軍方有關的人員在超過7個互聯網服務站上創建了虛假帳戶，這個是針對中亞和中東人士的展開有協調虛假影響力行動的一部分。儘管該行動背後的人試圖隱瞞他們的身份和協調工作，但他的調查發現了與美國軍方有關的個人。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星期四11月24日表示，目前我們對該報告或國防部可能會採取的行動並沒有任何進一步的評論。媒體的報告為美國軍方是這一次行動的幕後策劃者的講法增加了更多的可信度。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在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612基金违反社团条例案件，陈日君书记等6名被告罪成，罚款超过300至500美元。已经停运超过一年的香港612人道支援基金5名信托人，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大律师吴凯仪、學者許寶強、歌手何韻詩、前立法會議員何秀蘭以及前基金秘書施成威，被票控違反社團條例並沒有註冊作社團，星期五今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被裁定全部罪名成立，判處罰款超過300至500美元。吳凱儀表示，這件案件是香港首宗針對社團條例有關社團註冊的案件，裁決可能會影響到香港人的結社自由，他們會仔細研究判詞再決定下一步行動。陳日君表示，他自己是非常贊成做人道援助的香港公民，希望案件不要跟宗教自由扯上關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9年6月15号成立的612人道支援基金，简称612基金，主要是回应当年6月12号万人包围立法会，要求当局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警方无差别施放催泪弹清场，造成众多市民受伤和多人被捕。基金的成立是透过众筹支援被捕人士和傷者，包括醫療、精神、心理和法律等各方面的援助。去年9月，警方國安處人員要求612基金提供資料，包括眾籌的詳情和捐款人等。 其后基金在去年10月31号停止运作。今年5月，警方国安处人员先后拘捕612基金5名信托人，包括首次被捕年届90岁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74岁的大律师吴凯仪、前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许宝强、67岁的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同埋45岁嘅歌手何韵诗，指控佢哋涉嫌干犯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罪。除咗当时正在服刑嘅何秀兰，各被捕人获准保释等候调查。警方另外向法庭申请传票，控告基金5名信托人同埋37岁嘅基金秘书施成威，指控佢哋涉嫌冇遵循社团条例要求为基金作社团注册。案件9月中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由主任裁判官严信仪审理。控罪指6名被告在2019年7月16号至2021年10月31号期间，包括首尾两日，在香港作为612人道支援基金本地社团的干事，没有在指明的限时内遵从社团条例的规定申请注册或者豁免注册社团。根据社团条例第五C条，这宗传票控罪首次被定罪，最高刑罚是罚款港币10,000元，即折合大约$1,300。经审讯之后，案件星期五，即是11月25号裁决，裁判官认为吴凯仪、许宝强、何秀兰和何韵诗有共同理念组织并且成立612基金，之后邀请陈日君加入，陈日君认同他们的理念和目标，同意将互相遵守的条款纳入基金信托契约里面，由5个人签订。裁判官表示，后来施成威加入统筹基金秘书处的工作，设立612基金的网站和 Facebook 专页，向公众展述612基金的宗旨，在两年几的时间之内筹募了数以亿计港元的款项，基金的运作显然触及公众。裁判官表示，根据612基金信托契约，它的宗旨带有政治目的，并不是纯粹为慈善目的而成立，因此不获豁免社团注册。裁判官又表示，据612基金信托契约，5名信托人共同负责管理基金，认为他们显然都是推动基金运作的重要决策人物，职务类似会长和副会长，裁定5人都是属于612基金的干事和成员，而施成威属于组织成员，不但统筹基金秘书处，亦都有权参与信托人会议，就点样运用基金发表意见，同其他信托人一样，相互有义务按宗旨同埋目标运作基金。裁判官裁定612基金属于社团条例所指的社团，6名被告都是社团干事，但是都未有在限期前申请注册或者豁免注册，裁定6名被告全部罪名成立。裁判官在判刑前表示，吴凯仪经常代表612基金发言，角色有如基金的会长，可能需要负上较大的责任。坐在吴凯仪身边的陈日君随即回应，他们5个都一样。辩方大律师林国辉表示，5名信托人的律师团队都没有求情陈词，并且解释吴凯仪比较熟悉基金的情况，因此过往多个场合担任612基金的主要发言人，实际上他不是领导的角色，强调5名信托人的地位同等。对于裁判官表示量刑亦都会考虑基金的规模，林国辉认为不是因为5名信托人，而是香港市民令到基金的规模变大。裁判官判刑的时候表示，612基金设有办公地点，并且聘请多名职员处理日常事务，因此规模不算小，考虑到各被告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名成立，没有任何扣减刑罚。而辩方表明5名信托人职能一致，因此5名被告各被判罚款港币4,000元，即折合超过$500。 至於基金秘書施成威，裁判官考慮到他稍後才加入，職能和五名信託人稍有不同，判處罰款港幣2500元，即折合超過300美元。除了施成威之外，其余五名被告散庭之后会见传媒。吴凯仪代表各被告发言表示，多谢一直以来在这个审讯当中支持他们的香港市民，并且感谢法律团队为各被告和社会公义尽心尽力。吴凯仪强调，本案是香港首宗针对社团条例有关社团注册的案件，关乎社会各界人士。
这件官司不是只是为我们几个被告人去打的，因为呢其实在香港来讲是第一宗在社团条例5C 条，即是说注册的社团是第一宗的官司来的，所以这个官司的结果是关乎社会很多其他的人或者团体，或者是预备去组织或者预备一起做些什么事的人，他们那个待遇，他们的处境会是怎样，对他们是很重要。
吴凯仪又表示，本案的裁决对于香港人的结社自由非常重要，他们会仔细研究判词，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社团条例对于香港人的结社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件案件里面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法律问题，亦都是我们的法律代表是很详细地跟法庭讲，这些都是对香港很重要的事，我们希望呢就仔细研究了判词之后呢，就决定下一步怎样做的。
陈日君发言表示，他是一位宗教人士，但是希望传媒不要将这宗案件和宗教自由拉上关系。
我想趁这个机会呢，相中我哋其他四位早咗我几日开始呢个基金会嘅，咁佢哋好俾面我，帮我拍第一喎，所以我系第一级被告吓。不过其实咧，我哋系五个系一齐做嘢嘅吓。咁我当然系一个宗教人士啦，不过我希望呢件嘢咧唔好同我哋宗教自由拉上關係，因為我看到外國很多人說，哎呀陳處機被，那不關事的，我就是這個基金會的一份子，那麼我們香港到現在我未見到宗教自由有什麼損害，所以呢請大家在報告的時候就不要太強調我的宗教的身份。
陈日君又表示，他是一个很赞成做人道援助的香港公民，希望香港继续享有宗教自由。
我是一个很赞成做这个人道援助的一个香港的公民，可能年纪大的公民，当然我们都希望是我们香港继续是宗教自由呢，完全不像以前那样享受的。
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一般来讲，一些较轻微的案件会用传票检控，例如一些阻街和交通上的罪行，包括不小心驾驶之类，控方选择用传票或者正式检控，不是影响判刑的重要指标，刑罚是监禁抑或是罚款，视乎法例本身的内容。萧志文又表示，本案六名被告以传票方式被控的社团条例第五 C 条首次被定罪，最高刑罚是罚款港币10000元，即折合大约1300美元，现阶段不涉及监禁的刑罚。被定罪之后一般都没有刑事定罪记录，即不留案底。
这些用传票以这样的形式去处理呢，一般都没有定罪记录的。其实有没有定罪记录的时候，不是看你有没有用传票，是否用传票作出检控，不是这个基础来的。是有一个我叫做recordable offense 那样东西去决定的。即是一个有定罪记录的犯了一些这个列表入面的罪行呢，就先至会被有定罪记录的情况的。 即係如果你係嗰個列表上面嘅一啲嗰啲嘅一啲罪行咧，咁就會有定罪記錄啦。
肖志文表示，刑事定罪记录的列表不时会修改，而且不是公开的文件，只有警方才会知道。肖志文表示，本案对其他没有注册社团的组织的运作可能带来一定的影响，会不会带来杀鸡儆猴的影响有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中两国国防部长11月22号在柬埔寨出席第九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时候进行了今年以来的第二次会面，这个也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所引发的中国抗议中断两国军事交流之后美中防长的首次会面，被外界视为 G20拜集会之后两国关系再度解冻的迹象。两人这一次对谈虽然少了六月份香格里拉对话时的剑拔弄张，但一讨论到台湾问题，双方仍然是各自表述难有共识。据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与柬埔寨的会谈历时90分钟，双方就国际和地区形势、乌克兰危机、南中国海和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路透社引述一名不具名的美国国防高级官员的话讲，两个人针对台湾问题讨论很久，但亦都谈及到未来几个月内两军将会重启因佩洛西访台而暂停的对话机制。根据美国五角大楼所发布的新闻稿，奥斯汀与魏凤和于会谈中触及到两国针对降低战略风险、改进危机沟通和加强营运安全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重要性。奥斯汀对中共解放军战机渐越危险的行为表示担忧，同时亦都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针对台湾问题，奥斯汀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变，并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他说美国反对单方面去改变现状，亦都呼吁中国切勿对台湾采取进一步破坏稳定的举动。奥斯汀这个星期于个人官方推特上陆续发布了他和各个国家的防长的合影，唯独就少了他和魏凤和的会谈合照，引发外界的揣测。根据中国国防部所发布的新闻稿，魏凤和表示两国元首上礼拜于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前所进行的拜集会已经为美中关系的发展确立了方向。他重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法要求美国方面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以发展两国两军关系。魏凤和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以逾越的红线，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插手干涉。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引述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的报道称，这次会谈是要落实拜集会共识的举措，对推动两军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一次坦诚、深入、务实、具有建设性的战略沟通。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八月份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就片面中断了两个国家在多个领域方面的合作，包括高级军事指挥官之间的对话，美中长期的国防防务磋商机制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亦都形同虚设。但上个礼拜的拜集会同这个星期的澳魏会后，分析人士称美中关系皆出现了缓和的迹象。
前台湾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谭志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就台湾问题向拜登设下了红线之后，魏凤和自然亦都不会在这个框架下让步。他说，星期二的澳魏会延续了上个礼拜的拜习会的基调，但美国方面在管控冲突上较为积极。谭志龙说，
我的感觉美方更期待两方的军事能够恢复交流，以避免未来不管是为了台湾问题或者其他问题会产生误判，然后造成双方军事的冲突。
谭志龙说，我的感觉美国更加期待两方的军事能够恢复交流，亦都避免未来不理是为了台湾问题或者是其他问题会产生误判，然后造成双方军事冲突。美中防长上一次交锋是在今年六月新加坡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当时奥斯汀指控中共破坏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繁荣及在台海周边的挑衅行径，魏凤和则谴责美国对台军售，并向美国提出四个不：不攻击抹黑中国，不压制打压中国，不干预中国内政，不损害中国利益。针对台湾问题，魏凤和态度强硬地说，有人胆敢将台湾分裂出去，中国一定会不惜一战，不惜代价，一定会打到底。谭志龙说，不理是拜习会定是澳魏会，美中在台海议题上仍然是各自表述。他说，魏凤和这一次虽然未使用到激进强烈的字眼，但仍然向奥斯汀展现了中共将为台湾不惜一战的清晰战略。相较之下，虽然拜登已经四度表明将会出兵协防台湾，但是台湾并非美国的核心利益，白宫仍然维持战略模糊的政策，而且没有明确民意的支持，立场显得较为薄弱。谭志龙分析，习近平明年续任国家主席之后，极可能任命因涉及到从俄罗斯进口军武而遭到美国制裁的李尚福出任国防部长，此举恐怕有向美国示威的意味。他说，美国届时会为了恢复两国的军事交流而解除对李尚福的制裁，仲会有待观察。谭志龙说，就两国未来的军事交流，习近平展现出中国对美国听其言观其行的冷眼态度，亦都将会改善关系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因此，澳魏会之后两国军事交流能否实质改善，仲要等到明年中国政府换届之后，迹象才会明朗。但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所长欧阳富认为，澳魏会具关键的意义。他说，东盟一向都避免卷入中美对抗，因此两个人在东盟会面有助缓和东盟南中国海的紧张态势，亦都有利于两国管控分歧。欧阳富说，威权体制例如是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北韩长期互相呼应对抗美国，再加上近半年来整个西太平洋形势急剧升温，包括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共不单止一度还台军演，仲持续派遣军机绕台，而东北亚则有北韩持续试射导弹，企图进行核试爆，迫使美国出动 B-1B 军炸机进入黄海并部署关岛。尤其是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近日出访菲律宾的时候，除了表达对南中国海仲裁案的支持，亦都重申将会援助菲律宾改善基地设施等，都被视为是剑指中国，美中之间的针锋相对不曾间断。欧石富说，虽然美中两国处于竞争关系，但如果中国能够减缓对台湾的民攻武吓，美国亦都会降低对东中国海、台海及南中国海的侦察活动，
將會能夠緩和彼此的關係，亦都有助消離區域的緊張形勢。歐石富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现在已经定调是一个竞争的关系，当然美国除了军事方面，在科技方面也掐住它，所以说整个情势不仅是军事关系，其他的经济、贸易、科技交流。
他说现在已经定调了是一个竞争的美中关系，当然美国除了军事方面，在科技方面也都揸住中国，所以说整個形勢不單止是軍事關係，其他的經濟、貿易、科技交流都是處於脫歐的狀態，所以說軍事要恢復以前熱絡的關係恐怕不容易了，主要是讓大家先冷靜一下，不要再火上加油，這個是應該比較可以達到的目標。位於台北的台灣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劉福國則分析，拜習會和魏奥会之后，两个关系如果好转，军事对话机制或可望恢复。刘福国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布林肯预计是在明年的年初啊，要去访问大陆。这个氛围来讲，都是中美之间比较正面的，表示说沟通管道已经恢复了很多层面，至少国务院、国防部跟大陆的对口单位都在沟通协商。
他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是在明年的年初会去访问中国大陆，这个气氛来讲会是中美之间比较正面的，表示说沟通管道已经恢复了很多个层面了，至少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大陆的对口单位都在沟通协商，因此整体来讲我是觉得只要这个沟通机制仍然在这里，接着下来政治上的挑战应该双方都会有一些谅解，或者讲是有一些弹性空间出现。刘福国说，虽然说美中可以藉着冷静期去思索共同的利益，但就着台海及南中国海议题，两个国家的立场差异太过大，短时间内恐怕难有共识。中国军事专家宋中平亦都说，奥委会之后他乐见两国逐渐恢复军事对话机制。他说中国虽然谋求周边海域以至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绝不动摇底线，如果美国不踩到红线，区域自然就能够稳定下来。宋中平最后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毕竟中美两军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两个国家军队，那么在中国周边尤其是西太地区，避免出现误判擦枪走火。
他说毕竟中美两军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两个国家的军队，在中国周边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避免出现误判擦枪走火，尤其是在事关中国的重大利益问题上，美国人应该知道中国的底线，不要肆意去挑衅它，只有这样中美两军才能够和平共处，才能够确保印太地区尤其是中国周边不生变、不生乱，亦都不生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发自华盛顿报道。距离台湾星期六11月26日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只剩翻一日的时间，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话，呢一次选举来自中国的干预不如以往更普遍。不过专家表示，中国有其他干预台湾选举的方式，只是这次地方选举不是习近平想要处理的优先事项，他有更加重要的问题要去处理。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被视为是对台湾总统蔡英文第二个任期的期中考试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已经进入了选前倒数的阶段，民众将会在这次选举中选出的公职人员，包括六个直辖市及其他十多个地方县市的市长、议员、区长、原住民区长、区民代表、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村长和里长。吴超燮星期三在台湾外交部一场以英语对外国传媒开放的简报会中表示，吴 虽然台湾选民在地方选举中针对地方议题进行辩论，不过中国因素有时候仲是会成为议题的。中国越是想在当中扮演一个角色，例如说一些关于台湾的事或试图恐吓台湾，大众就会越来将中国列入他们在这些选举中的决定因素。吴超说，在他看起来，这次中国干预台湾选举的情况并没有过去来得那么多，我会将他形容为中国对我们选举的干预不如以往选举来得普遍。他说，吴超说以过去中国干预台湾选举的手法举例，说比如提供便宜的机票，或者鼓励针对某些特定政党忠诚的人返回台湾投票，或者采取一些恐吓台湾人民的行为，类似这些元素目前并未有看到。他说或许北京当局认为这个只是一个地方选举，或许他们过于忙碌要处理自己的国际地位，因为他们对台湾的威胁受到严厉批评，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正忙于制造一个新的常态，而这个做法却受到国际上反对，而且中国试图要使得他们同美国、加拿大、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的关系回到正轨，这些都有可能的。同时吴超士亦都表示，中国亦都可能忙于处理自己国内的问题，包括应对新冠疫情的政策，他已经在中国内部引起很多问题，我们一直在密切观察着这件事。除了动态清零政策之外，吴超士亦都提到对其他引起民怨的问题，例如是金融制度或者在某些地方引起的金融问题等，他亦都不是那么健康。美国宾夕凡尼亚大学佩里世界之家全球秩序项目经理善学在接受美国之音电邮采访时说，中国并不是这次台湾地方选举的主要因素。中期选举在台湾或者甚至在美国都更多是关于地方及国内议题，而不是外交政策议题的选举。善学表示，对台湾来说，这次选举的决定性因素是关于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或者是记忆，以及经济问题。在某些选举，例如台北市，有意思的是看看其他党派的表现，以及对选举产生什么的效应，例如他们会挖走国民党定是民进党的选票。善学也不认为这一场选举会为2024年的台湾总统选举定下什么的基调。显然某些表现特别好的候选人会被认为是可能的候选人，那些表现没那么好的人，他们在2024年的希望就会破灭。不过从政策上来讲，2022年的中期选举和2024年的总统选举是两个非常不同的选举，有利害关系的议题亦都会不同。至于台湾外交部长吴超说提到，中国看似来对台湾这次的九合一选举干预不多，善学认为这个是因为中国使用其他方法来到干预地方选举，尤其是通过提供国民党经营的院士一些好处。而且我们上个礼拜也都见到对台湾防空识别区及台湾海峡侵扰的次数增加。除此之外，善学亦都指出，这个选举特殊的地方在于他举行的时间正是习近平取得他的第三个任期，以及新冠疫情仍然是一个中国主要问题的时候，因此台湾地方选举真的不是大到是一个优先事项。而且中国越是干预，蔡英文政府越是可以以此作为竞选议题，推出中国共产党不希望民进党赢。善学说，他预期到2024年台湾举行总统选举的时候，大家将会可以见到北京会试图比这次地方选举更为活跃。中国政府正在注意这次台湾九合一选举关于18岁公民权修宪的公投案。这个主要由民进党推动的公投案旨在将台湾人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年龄从目前的20岁下降到18岁。不过台湾主要反对党国民党和其他党派都支持将投票年龄下修，让台湾年轻世代有投票权和世界趋势接轨。不过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10月26号的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竭力炮制和鼓噪所谓修宪公投，根本目的就是为继续操弄修宪谋独铺路造势。 他希望台湾民众看穿民进党当局险恶用心，高度警惕由此带来的严重祸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中国官方坚持清零政策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累积民怨。中国社群媒体微信11月22日起流传一篇名为《十问》的文章，向中国国家卫健委提出一系列防疫相关疑问，并以香港的情况和世界杯足球赛为例，公开质疑中国当局的防疫决策标准，但文章很快就遭到删除。有评论则将这篇文章与上个月北京四通桥拉环额事件相提并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这篇由微信公众号长安课堂发出的十问，提出一连串尖锐问题，包括到底中国国产疫苗有没有用， Omicron 到底致死了多少人，又说钟南山等专家已经表明 Omicron 的毒性很低，大家为什么还要管控一个并不致命的疾病呢？要付出什么代价才能够对一个看不到摸不到的病毒进行清零呢？出于安全考虑化名为丁亮的观察人士认为，这篇文章在公共论坛上如此直接又详细地批评中国防疫政策相当罕见。他说作者相当理性，文章亦都讲出了中国不少老百姓的心声。
他是比较全面的，把这个问题都指出来。这样的文章呢，其实近一两年，
丁亮说，这篇文章比较全面地将问题指出，这个文章最近一两年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是很难发表的。疫情现在在全世界看来都已经是结束了。中国大陆因为要实现清零目标，全国大大小小各个城市处在封锁之中。政府官员不用担心工资发不出来的问题，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做事的话就代表没有收入，民众苦不堪言。但是为什么有关方面不放弃清零政策呢？他认为是出于社会管控的需要，从上到下大家一致要去实现这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文章对比中国大陆和香港的防疫政策，认为人口稠密程度远超过中国本土的香港，从来没有做过全民普筛，而且已经开放管控几个月，目前香港社会一切正常，为什么香港没有发生医疗挤兑，内地只要这么担心所谓的医疗挤兑呢？
然后香港距离 大陆咫尺之遥，香港的人
丁亮说，香港距离中国大陆咫尺之遥，香港人口密度非常大，香港采取更科学理性的方式，事实已经证明香港恢复正常生活，没好像中国大陆要民众承受这么大的痛苦。他认为香港防疫的成功主要是说明香港仍然有公民社会的基础，有过去法治社会留下的基础，决策者在作出决策的时候不至于完全没有理性，完全政治挂帅。这个病毒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不存在一国两制。文章再以正在进行的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现场观众不用戴口罩为例，提出质疑说，世界上120几个国家早就没有对新冠进行管控，这些国家的民众健康受到什么伤害吗？难道他们和我们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吗？难道新冠病毒不会伤害他们吗？观察人士丁亮就认为，中国足球迷众多，但是未必所有球迷都能够透过世界杯转播受到启发。
最近正是世界杯开幕的时候，往年来说这个是一个全世界人民的一个狂欢。
丁亮说，往年世界杯对于全世界人民来说是一场狂欢，很多人见到卡塔尔世界杯上的景象都会想全世界都正常回了，只有中国现在仍然都是这样。另一方面，丁亮不是这么乐观，因为不是每个中国老百姓都会因此产生质疑，因为官方的宣传包括对 Omicron 病毒妖魔化的宣传，老百姓谈病毒色变， 长期的宣传导致很多民众真的认为 Omicron 病毒十分可怕，国家的清零防疫政策是最好的，最有效果的，官方洗脑的宣传和教育令到很多民众真是不明真相的。十问发表无奈后遭到删除，最初发文的微信公众号长安课堂亦都被封锁，但是当局封杀前，这篇文章在微信的点击量已经达到十万次，并且被大量分享到其他社群平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就将十问和上个月北京四通桥横幅事件相提并论。
十问里面他们还问到国产疫苗的这个效力，国产疫苗的这个保护力。
吴建中说，十问就中国国产疫苗的效力，国产疫苗的保护力到底有几高，提出质疑。但是中共就始终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中国大陆民众反问，其实就和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北京四通桥横幅事件是一样的。民众要追求民主，要追求解封，不再进行核酸检测等等。对于这些防疫措施，中国老百姓当然是会有比较的心态，不单只是比较不同省市，还会比较不同国家所采取的措施。中国新冠疫情持续升温，郑州卫健委宣布11月25日起进行为期5日的流动管理，亦即是变相封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专家11月23日透过官方新华社回应如何更精准高效管控疫情，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松懈心理，坚持20条优化措施不动摇不走样，立足于防，立足于早，立足于快，对普通型重症和有重症风险的感染者要及时收入定点医院进行救治，大部分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就收治在方舱医院。发生疫情的地区不能够以疫情防控为由对发生疫情风险的医疗机构一关了之一封了之。据了解，目前中国民众对动态清零态度分歧。以河北石家庄市为例，中国官方11月11日公布优化防疫20条之后，当地立即关闭全市免费核酸监测站，并解除小区封控，公共场所不再查验核酸阴性证明。但是不少民众担心会因为感而染病，加上防疫措施放开后配套设施不完善，部分市民发出恢复核酸站，我们要核酸的呼声。20日石家庄政府宣布恢复全民核酸检测。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11月15号柬埔寨首相洪森因为感染新冠病毒不得不提前离开正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 G20 峰会，亦就是被迫取消了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会晤。柬埔寨是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多年铁杆的同盟，双方一直在国际议题上立场一致，互相支持。近年中国在柬埔寨大搞基建项目，同时亦都是柬埔寨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者。然而中国犯罪集团在柬埔寨的猖獗人口贩运活动依然在进行，大批被解救出来的中国受害者受困在柬埔寨求助无门，没办法获得自由。据美国之音记者王刚的报道，柬埔寨首相洪森在11月15号在社交平台面书发文，称自己的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所以取消参加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提前返回柬埔寨。洪森原本计划会见中国领导人，这次不得不取消。位于首都金边智库柬埔寨思考者创办人任索克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洪森和习近平是不是见面其实也都没什么重要，因为平时中国和柬埔寨双方的互动其实是非常多的。2021年 中柬兩國貿易額達到112億美元，比2020年上漲咗38%。中柬貿易額佔柬埔寨全部貿易額嘅23.3%，中國無疑係柬埔寨最大嘅貿易夥伴，同時中國亦都係柬埔寨最大嘅直接投資來源。2021年，柬埔寨超過一半嘅固定資產投資嚟自中國，達到23億2000萬美元，比2020年上升咗67%。呢啲投資好多集中喺勞動密集嘅紡織同埋服裝業，為柬埔寨提供咗大量嘅就業機會。今年6月8日，柬埔寨同中國合作嘅雲漾海軍基地擴建項目破土動工。儘管柬埔寨同埋中國官方多次否認，國際社會對泰國灣可能出現第一個中國海軍基地極為關注噶。中國仲投巨資在柬埔寨首都金邊和旅遊勝地佔攞建造新機場，目前項目都在進行當中。中國政府和柬埔寨的官方層面一直互相大力支持。2017年，當柬埔寨高級法院解散該國最大的反對黨救國黨時，西方世界普遍認為這是民主倒退的標誌，但是中國對此行為表示了支持的。任索克維分析話
China is actually a rising power, so I think China would actually benefit from Cambodia. But strategically, currently we talk about China and Vietnam relation.
他說從安全的角度來看，中國目前想在東南亞增強自己的影響力，柬埔寨一直都和中國關係很好，比如說在2012年在東盟會議上對中國的支持，還有就在台灣問題上，很多國家都和美國一樣咁批評中國嘅武力威脅，但係柬埔寨就呢一個問題，亦都係同中國企埋一邊。佢繼續話
：That is for strategic reason, and for the second reason is that actually China is trying to increase its influence in Southeast Asia, and actually Cambodia is also one of the Southeast Asian region.
佢話柬埔寨今年嚟得到中國非常多嘅投資，咁就更加親中啦。喺東南亞其他國家，譬如泰國同埋馬來西亞。中國的一些投資項目並沒有得到順利的實施，但是柬埔寨就不同了，柬埔寨基本上對所有中國的投資或者援助都是來者不拒。但是任索克維認為，從民間的角度來說，柬埔寨民眾內心更加希望靠近美國。他介紹說這裡有歷史的原因的，他說一些柬埔寨人可能對中國的印象並不太好。首先，中國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而柬埔寨亦都曾經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並且這段歷史非常慘痛。紅色高棉政權為柬埔寨人民帶來巨大傷害，當時可能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人死於非命，而中國當時是支持紅色高棉的，所以柬埔寨人民對這件事很反感。他繼續說
So I think in the next 5 or 10 years, that the U.S. and Cambodian relation might.
佢話仲有一個原因，就係中國嚟到柬埔寨投資嘅時候，佢哋僅僅同政府層面進行交流，好少有民間層面交流。同時，好多投資項目仲帶嚟土地糾紛。任索克維話：儘管柬埔寨同埋美國嘅關係似乎不如以前咁好。好多柬埔寨人仲係非常認可美國嘅制度，亦都希望擁有民主制度。喺幾日前拜登訪問柬埔寨嘅時候，好多政府官員熱衷於同拜登拍照，仲將美柬關係加強嘅信息發到去社交平台。2017年，一份柬埔寨大學針對500名大學生嘅調查問卷顯示，有82%嘅受訪者認為同美國相比，中國同柬埔寨嘅關係更為親密。但係呢個調查當中有73%嘅受訪者希望喺將來柬埔寨能夠同美國建立更為親密嘅關係。2021年，位於新加坡嘅尤索夫伊隆東南亞研究院發表一份調查報告，稱喺柬埔寨人心中，日本文化的影響勝過中國，中國的軟實力輸出在柬埔寨蓬勃。近年來，柬埔寨多地，尤其是中國人聚居的海濱城市西哈努克港，成為電信詐騙犯罪集團的大本營， 并且由此衍生的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现象猖獗，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美国国务院于今年7月发表的2022年人口贩运报告，将柬埔寨降到去情况最恶劣的第三级观察名单，引起柬埔寨政府强烈不满。中国亦都因新疆强迫劳工问题上榜上上了第三级的名单。报告指出，尽管柬埔寨政府亦都做出一些努力，但是系统性的腐败导致警方存在广泛不作为，对于调查、逮捕、起诉罪犯以及解救帮助受害者都没有负担起应该承担的职责。报告明确地指控由中国人组织的犯罪集团诱骗外国劳工到柬埔寨从事电信诈骗、赌场和色情业以及其他体力劳动。报告称柬埔寨存在着几千名的受害者，但是实际情况可能甚远于此。2021年柬埔寨对109名人口贩运疑犯提出起诉，2020年有440个人因人口贩运罪被定罪。2018年5月份31岁的湖北姑娘洪莹化名离婚之后独自去柬埔寨西港旅游散心，没想到沦为众多人口贩运受害者当中的一员。旅游散心将钱花光之后，洪恩就去了西港一间中餐馆做服务员。2021年9月洪恩被一名并不是很相熟的朋友以待遇好的客服工作为有利骗到去他的公司，进入西港众多的工业园区之一，从此就失去了自由了。他的工作是接客服电话，在网上刷单，一入去手机就不能够用，手机全部收走，只是给你工作的手机。工作机他每日都要检查，每日上班都有人来看住，如果联络外面的人被他们发现的话，他们就会找人打你。洪恩对美国之音说，一间从事诈骗行业的中国公司规模颇大的，约有500多名员工，每个员工都同洪恩一样手机被收走，没办法同外界联络，还经常面临被毒打和转运到其他公司的命运。毒打还不是最严重的，据洪恩的描述，谋杀亦都是经常发生的事。他说，园区里面被打死的人很多，只是我们不够胆讲的，园区每个月都会有人被打死，但是都不被讲出来，当地警察维护着他们，他们给了保护费。被吓到不敢讲话的洪恩每日只能够沉默工作，但是健康开始恶化，经常失眠和生病。2022年8月底，洪恩和其他受害者终于被警方解救，之后辗转到了金边的移民局，但是依然没有人身自由，甚至没有床铺，每日直接睡在地板上面。洪恩现在无力交纳回国所需要的700美元，已经困在移民局两个多月，没办法获得自由。我不是最长的，最长的关系在这里有成一年半，跟踎监没什么分别了。洪恩在金边移民局为了女性安排的宿舍里面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候说，
我们跟大使馆打电话了，大使馆说没有钱没办法帮助，他们不管。
现在屋企不相信我能够回去，打电话都不接了。我们向大使馆打了电话，大使馆说没钱没办法帮助，他们不理，说这里的人太多了。另一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杨先生来自贵州，原本在阿联酋首都迪拜做室内设计，今年6月杨先生在迪拜试图回家时被骗去柬埔寨，就能够买到便宜的回国机票，结果到了柬埔寨之后被绑架，以30,000美元的价格被转卖到去西港的永利园区，在9月份获救。他受到的苦难相对短暂，不过他在西港因为交不起250美元的床位费，只能够瞓在地上。杨先生被要求缴纳2600美元的保释金才能够重获自由，对此他感到非常气愤。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简直就是敲诈行为，我们是受害者被解救出来的，为什么还要缴纳保释金呢？柬埔寨思考者创办人任索克维分析为什么柬埔寨成为犯罪分子天堂的时候，说首先这些地区吸引很多投资，很多基础设施在这里建设，所以有大量的不可控制的人员出入，这些对于犯罪集团来说是利于操作的条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嘅报道之后咧，又结束咗第一个钟头嘅时事经纬环节。我哋陣間翻嚟會有第二個鐘頭嘅廣播㗎，請大家唔好離開收音機。
美國之音現在繼續從。